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你现在看到的影片在整个日本炸锅了，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影片它是出云号，用什么拍的？居然是一个无人机，用非常近距离的距离，用非常低的高度，整个将出云号拍得一清二楚。你想想看，如果这是中国的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这么近的接近出云号？而且它可以拍得这么仔细，不然拍得那么仔细，它居然可以来去无踪，整个日本完全不知道。所以连日本版的 Newsweek 都讲哦，他说无人机拍摄战后日本首艘的航空母舰出云号，现在海上的自卫队正在确认这个影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宇轩，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他伪造的也太真了吧。另外是，如果他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中国的无人机怎么可能这么近拍出云号？
对，是宝林哥。现在的日本呢，所有的各大媒体都在问一句话，而这句话是你的口头禅，叫做“真的假的”，因为不知道到底这个无人机是真是假。
所以说，哎、欸、，NHK 有报道 ，Newsweek 有报道，甚至他们的 Diamond 有报道，文艺春秋有报道，有这么多的都在报道这件事。
对，因为各位，因为这个影片哦，它影片哦，他们现在还在能了解这个细节当中。不过你仔细看 ，NHK 怎么讲？他说疑似好像有真的有海上有用的无人机呢，跑来摄影我们的出云号，甚至 Newsweek， 你仔细看它的定调是什么？无法确认真伪，而且是谁无法确认？海上自卫队都还在确认整个影片的真伪，你就知道他们现在整个大小警报通通拉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讲，今天是给你拍摄这个影像画面，但如果来的不是一台，如果来的是整个蜂巢，如果来的是数以十架的无人机，他们就讲国防会不会就这样崩坏了？为什么，宝德哥？
所以他们有个 Diamond 的这个网站居然讲，他说现在是代表了日本国防的崩坏，如果一架无人机，它就变成全裸了。
对，没有错。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第一个，整个出云号上面涉及到许多的国防机密，包括雷达，包括了武器配置。再来第二件事情，理论上他们应该有所谓的电侦装备，那为什么电侦装备侦测不到这个无人机的到来？那如果是一整群的，各位，我们刚才宝杰哥帮我介绍这个是什么？由上往下，这是俯冲的视角、啊。那我问，如果是撞下去呢？
撞下去。
如果是几十台一次撞下去呢？会不会出云号就这样毁损呢？为什么？乌俄战争我们是不是看到很多以小博大的画面，都是用这种无人机的方式？所以他们，你看哦，周刊文春讲的更可怕，这个叫做模拟攻击，是以模拟攻击的方式直接过去。所以现在他们整个日本，包括他们的海上自卫队，都还在了解当中，到底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好，那我讲的。日本的防卫大臣当然讲了说，哎，这个可能是恶意的，这个加工捏造的可能性在内，我们正在分析当中。他也不敢哦，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那另外来的，我觉得妙的是，为什么现在日本会引起了哗然？为什么日本的媒体会大幅的报道？因为你仔细看，打不开哦，这个很多的角度，很多的画面，特别是这一张，这在其他的照片、其他的资料是找不到的。
对吧，我跟你讲一个重点 ，AI 它要模拟，但问题是它要什么？它要有
data，
对，它有 data， 就是说，比如说过去出云号曾经被拍到的画面，曾经配到的光影、操作配置，它才有办法用模拟的方式把它演算出来。但请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细数的零零总总，你仔细看这个出云号的这张高清的配备、啊，这个包括一些雷达、阵列系统，甚至是防卫系统，包括电侦装备，全部都在上面。这个东西日本会轻易让人家看到吗？
不会，
当然不可能。
所以这是它最重要的剑桥，
对，
它的剑桥被拍了。
对，所以理论上来讲，剑桥是不太可能公布。在公诸于世，你如果网上搜不到这张照片，那就代表有这个画面有很大的问题。再来第二件事情，包括日本防卫部的这个所谓的幕僚，他也跑出来讲说，这可能是恶意的加工啊，或捏造。但各位，重点不在于后面，是重点在于可能。理论上来讲，我反问一件事情：出云号所有出港的记录，包括它停泊的区域、停泊的位置，它是不是都有详细？他们是最清楚的。
对，
因为这是国防机密嘛，别人不知道，他们知道。那如果经过确认之后，哎、欸，我们出云号根本没有停在这边呢，怎么可能在这边？是不是可以一次就打脸了？
对，
出来说没有，不可能。所以他这个说法代表一件事情。出云号有没有曾经停留在这边过？
有
在这边过，而且状况场景是非常类似。所以你包括他们这个海自的这个幕僚长也出来讲说，正还在确认说到底是真是假。如果基地检测到无人机的话呢，会有妥当的措施。换言之，这个几乎都已经快要停到甲板上的距离，代表当时根本没有侦测到。那问题来啦，他们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确定是真是假？宝杰哥，你刚画的这张图，它其实有一个重点。 为什么？因为原本呢，在这个甲板上呢，出云号它的编号是183，对，所以理论上来讲，他们为了辨识清楚，会有一个83。但是为什么后来呢，这个三不见了？各位，你仔细看到，它只有这个稍微有点模糊的八在上面，因为他们为了让 F-35起降。所以在特别表面呢铺设了一种特殊的隔热材质，耐热材质。那我就问奇怪了，各位，
它是最近做的。
哎，你仔细看哦，这是之前日本媒体拍的，你看这个八那么不清楚。哎，日本媒体拍的不清楚，结果这个来自中国哔哩哔哩
更高清。
那网友这么如此高清，而且有没有涂料，有没有色差，有没有一个八，然后三是不是不见了？他们讲太神奇了吧，怎么连这种东西拍得到，实在有够可怕。
而且我觉得拍的人非常嚣张。他们这个拍的叫做我是哎，这是我小马。然后跟他讲，他说孙云浩讲他怎么说？他说我开飞机降落在日本的航母上，这不是游戏哦，还这么嚣张？
对，没有错。而且各位，他嚣张点在哪里？第一个，他拍这个影片，然后直接给你这样滑过去，大概20秒左右。而且你仔细看，为什么甲板上都空无一人，非常奇怪。但与此同时，他还PO了什么？他还PO了远近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什么角度可以给你拍，都给你来一下，什么细节都给你来一下，而且是非常高清。他们就讲说，这太夸张了吧？代表宝德哥他在这个出云号的旁边至少绕了
一圈了，
绕来绕去10几20分钟，然后都没有人发现。
好，那另外就讲说，现在中国好像就是他不断的用他的无人机。不断的在侦测，因为他不是说，我只有看出云号，他不看，这个是美国的雷根号，美国雷根号现在也在整修，他居然也去拍了雷根号，
对，没有错，而且诡异的在哪里？因为这个账号叫做这是我小号第4号，他呢除了拍了出云号之外呢，各位，他是大概去年7月才创立这个账号，没想到今年4月就开始陆续抛出这个画面来，结果呢，他也在同一个账号，各位再讲一次，同一个账号PO了雷根号在横须贺基地，同样也是位在日本附近，各位啊，这个就更细思极恐了，为什么？因为雷根号航母岁修，他连这个时辰都能抓到，因为你仔细看，还有一些吊臂，还有一些怪手在上面运作当中，等于是在整修，但与此同时，各位，这是什么？俯角代表它还可以好整以暇的，
在它的正上方，
正上方，因为我要拍的清清楚楚、方方正正的。然后你看，侧面也有，里头呢，因为我们刚刚第一艘的出云号还没有人，但是你仔细看，在这一艘雷根号上面还有人在走来走去，
有人，
所以有人怎么还没有发现说竟然有在这边？所以各位，这有两个问题出现。第一个，你怎么有办法掌握到出云号的位置？你怎么有办法掌握到雷根号的位置？再第二个，你即便掌握到位置，宝迪哥，我问你，无人机它是不是有射程范围？理论上来讲，你除非什么 X space， 但它遥控有一定的距离嘛，代表这个人可能在日本，甚至是在附近。
他在哪遥控的？
对，他到底在哪遥控？怎么有办法靠这么近，而且完全不被察觉状况？甚至是他还曾经连金门，各位我们讲的金门，就是说也特别去拍
了，他还跑到金门上去，
对嘛？各位我直接讲白了呀，你不可能同时呢，这比如说你在中国人在中国大陆，然后拍到金门这个合理，但你要把无人机再飞到日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到底是如何在异地，甚至是非常多的地点，同时拍摄到高清的照片？背后恐怕不是一人或者是网友之力所为，而是有集团性、系统性的结构正在运行当中。
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现在在乌俄战争里面，乌克兰怎么办？乌克兰说没有办法，美国给我们的无人机又烂又不好用，而且常常故障。就乌克兰现在买了什么？很多买了中国的无人机，他们现在中国的无人机真的是这样子，不断的来骚扰所有的设备了。
对，各位，我们刚才讲了日本，讲了雷根号，但你以为台湾没事吗？当然有，金门给你拍了，它当然会飞过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呢，它就是另外一个账号，它曾经有飞到二胆岛。
这是金门。
对，各位，
是二胆岛。
二胆岛，你仔细看哦，这个最可怕在哪里？我们这个图是把它马赛克，连标签都撇掉了。他这还说，哎呀，你看这个台湾的阿兵哥是不是哦，吓到呢，完全看到无人机就躲起来。其实没有，因为他画面一堆阿兵哥，阿兵哥是在一副那种，你瞎嚷那来啊那种很诧异的表情，然后看着天空。而且这不只是如此，我们讲啊，除了这样，你看我们邱国正说什么？说，哎呀，有错就要改啊，不要隐瞒。但是对于这种无人机骚扰、四处骚扰的现象，显然我们台湾根本拿他没皮条。
好的，宇轩，我们上礼拜曾经讲过，就是说。现在中国他们现在出现很多什么不开入门的照片，是在你在车子里面，车子里面的内容几乎都被拍下，拍下来以后，居然这些东西就被公诸于世。他们现在说哦，现在他不是说我只有我的后视镜哦，他说你只要是中国里面放了一个中国的零件，这个中国的零件如果它有一些讯号，它就可以连上你的手机，它连上你的手机之后，它就可以知道你所有的东西。所以为什么雷蒙多讲，为什么美国这么紧张？因为你真的让这些中国车进去以后，不得了了。
把那个无人机哦，这个还叫做外患。外患就是我远远过来，我还可以把它打下来。但最怕的是什么？内忧，就是说敌人就潜伏在你自己的物品上。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先前中国就疯传出呢这个车内画面，而且呢都拍到什么哇，这个腾更更，腾更更之后，发现说，哎、欸，不对啊，这是理想汽车。理论上来讲，这种行车记录器、监视器不应该画面流露，所以代表中央有中控，可以直接调动每一台车子它内部的画面。
所以我在这里面做什么抠鼻子都会被拍下来。
对，你说啊，这搞不好单一品牌没有，除了理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高和电动车一样，我们就看到也是这个女子哦，在里面哦，这个行这种非常的这个自我愉快之事行，结果没想到也被拍到，莫名其妙。所以他们就讲说，哎、欸，不对，我跟你讲，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个美国汽车专家考迪尔就讲，只要搞不好一个微小零件，因为讲白了，现在晶片越做越细微，你都不知道它这个部位这个零件到底是拿来做什么功用的，搞不好挂羊头卖狗肉，所以所有都有可能成为间谍的设备。
所以说你的萤幕、你的中控、你任何地方有一个中国的零件，这个中国的零件它只要有感测器，它就可以抓到你车子里面所有的数据。
对，宝，原本大家还担心说，哎、欸，我手机如果用华为的，或者是我的美国手机装上 TikTok 之后，会不会通通变成间谍工具？但他们想想，不对呢。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同样是高科技，
为
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车用科技呢，都越来越精密，车用的电子设备都越来越好，而且你看。82%是来自于中国，就是说你只要买到电动车，基本上呢10台里面有8台都是中国，而且甚至先前他们还被找到在所有欧洲汽车里面，比如说往欧洲墨西哥去美国的汽车，竟然装了这个叫做区域网变压器。而且这一款已经被拉黑了，然后他们讲说，哎、欸，不对，你装这个设备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会不会这个小小的晶片就可以把所有卖到美国的车子都给害翻，甚至不断是变成炸弹或者是行动监控，通通充满着隐忧。
好，董事长，我今天看了吓坏了，是出云号，现在日本最有战力，而且是一个准航母，上面可以停泊 F-35B 的，现在居然。被一个无人机，他讲，哎、欸，我居然他只能讲说，我堂而皇之，我在这里降落。他不但讲那边降落，先讲包括 NHK， 包括 Newsweek， 现在所有的日本大媒体都吓坏了。
这当然吓坏了。这一艘航母，包括如果说有舰载机也装满的情况之下，那个价值多少钱啊？
炸舰载机
啊，上百亿啊，可能一夜之间给你炸掉了。但这个一个小小的无人机就把你解决掉，问题他怎么这个到底真的假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假设如果是真的话，那就表示日本的这个航母旁边的这个所谓的防空相关的警戒的这个能力的，
对，
是有空档，是有这个破口，
对，
所以那这个更恶劣的哪里？那老现在是谁要把它公布出来？啊，公布出来的人是什么目的？但是好，你如果有这种这个能力的话，你下次再来搞就可以了。
对，
因为下次可能也没机会了。可是在这搞他一次以后，让日本全上上下下开始紧张一下。日本太久没有打仗了啦，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可能确实
让皮绷紧一点，
让绷紧一点，确实也是对这个比较好一点。那我比较想谈的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美国中国的这个
新
能源车，新能源车被拍这个事情，我来分享一个我本人的经验。我曾经去参观一家中国国营的大型的能源车的工厂，他们专门生产，我不讲哪家公司啊，专门生产巴士。他的巴士呢是卖给中国全国各地的城市都有嘛。那他带我去看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控制室
哦，中控室，
中控室。他这个他是工厂把车子，他为了售后服务，他给我看，他哎，你看这是新疆一个画面，车在跑，所以你刚刚讲那个都不是假的，
那、
我在10年前就看过这个东西，他就在车上，这是新疆。
我只要是我卖的车，这个车在哪里，这个车里面在干什么，我都知道。
他当然知道，因为他做服务啊，他知道他的车况如何，而且他在这个 data 数据还有回报。因为他数据要回报，他知道他的电池的情况啊，他其他各个部门的使用的状况嘛，他可以做很多日后的这个设计或修正使用，所以他们是有实况的模拟的，而且我亲眼看到一个好大一个电视的屏幕，然后切割成不小，每一个省，
对，
因为他的销售对象是遍布各省，那现在那中国大陆在很多年以前啊，就把所有的公共巴士系统全部改成新能源车，
对，
早就改掉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假的，小弟亲眼看到，他每一部车，但是他看到就是那部车的跑的，他只是一个 一个很小一个讯号。
对，
那你看到我这个讯号，这个车是跑的。我现在这个省，我卖了50辆车，现在有30辆在跑，20辆现在休息，有2辆可能是要代修。
对，
他这个情况他掌握到。那我请问你，他有这个讯号可以回溯到你的中控中心的话，他可不可以把加装一个 camera 把画面的东西回溯回来？
当然可以，
当然没有问题。而且我看到是10年前，那现在的技术太容易的，用压缩的技术或者整个画面压缩解压缩技术，早就不知道进步到哪里去了。
现在都5G 了，
所以这个东西根本不用怀疑。因为本身 EV 这个东西啊，新能源车本身就必须要有这方面的条件，因为否则的话你确实是有问题。我们最近不是看到有一个美国的新闻吗？一个老美，他很有钱，他晚上突然间他心肌梗塞，他一个人他怎么办？他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车，就他选择了特斯拉。他选择了特斯拉以后呢，他一上车之后呢，他就已经快要昏倒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开放了他的自驾系统，20分钟之后，那部车把他带到医院去，救他一命。所以这个像类似这种的东西，你说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可是技术的进步会传送画面跟导致透过卫星，
对，
然后中控所有的情况。这个已经是现实存在的事实。
好，另外就是，如果你从刚刚那个航空母舰可以带看出来说，现在日本跟中国之间的恶意螺旋有多么样的严重，被一个中国的无人机拍到了出云号，整个举国非常的一个恐惧。甚至我现在看到另外新闻是，他们的新日铁最近不是要收购美国的钢铁公司吗？收购了以后，他居然讲了一句话，绝对不放过宝钢，还是怎样？日本的钢铁厂跟中国的钢铁厂有血海深仇吗？
他们原本是师徒关系、啊。
师徒？
对，因为当年
新日铁跟宝钢，
对，宝钢就是宝山钢铁厂哦。那他本来是1980年代的时候，当时邓小平到了日本之后，当时跟日本人讲说，他就新干线要嘛哈，还有这个钢铁的部分。你知道毛泽东时代不是大炼钢的这个品质非常不好，所以那时候日本的钢铁很好心。他们就什么派了一组人马到了中国去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个钢铁，结果做了大概将近40年以后，结果现在、啊、反倒是反噬日本啊！你知道宝山钢铁厂
去反请销，
对，宝钢请销之外，当然现在中国的钢铁对外请销现在都被 WTO 告上了，就是说美国到 WTO 到日本到 WTO 去告。现在这个钢铁其实除了这个销售之外，另外还有专利的部分呢，都给他掠夺这个原本的日本制铁的这些。这个专利权啊，
偷专利，
对，偷专利，偷技术。
难怪日本经济新闻讲，日本的新日铁跟宝钢有一个恩仇记。
是，然后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日本制铁的这个社长呢，哈，他叫桥本英二，他在这一次来讲的话，他4月已经收购美国钢铁，他成为全世界第2大了。那现在准备要来刁这个宝钢，而且他告诉这个在日本的东京地方法院呢，提起诉讼，告谁？告这个宝山钢铁厂之外，另外还告丰田。为什么要告丰田呢？因为你这个丰田竟然去用了宝钢的相关的这个电池钢板，因为这个电池钢板本来的技术是由日本制铁所研发出来的，而且要花很多的精力去研发，结果这个专利竟然被偷走了，被这个宝钢偷走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宝钢偷了新日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钢材的这个所谓的专利，那丰田还跟他买这个钢材，
丰田去跟宝钢买，所以而且又低价买。这时候呢，当然因为丰田以前是跟日本制铁他们本身的合作非常多年了，结果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本来日本制铁要去控告这个丰田的时候呢，丰田的社长还赶快打电话跟这个宝钢的社长说，哎、欸，求饶，你知道吗？结果这个因为
跟新日铁求饶，
对，但是因为这个日本制铁本身的这个诉讼的技术就是这样子，你既然去买这个丰田，既然去买这个宝钢，那他要遏制其他的汽车厂去买宝钢的东西嘛，
去告
丰田，所以他整个全部一起告下去。那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针对宝钢而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过往是师徒关系，
所以这个战争已经打了吗？打到脚了，绝对不放过宝钢。
对，这个诉讼战已经打下去了，而且这个什么，这个宝钢它这个本身来讲的话，侵权很多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利哦，所以你现在你知道日本制铁它除了结合美钢之外，因为美钢有什么，有原料的优势，然后这个日本制铁它本身来讲它有技术上的优势，所以两个相结合来讲，再加上这个法律诉讼案，然后再加上国际上的官司，准备要把宝钢弄死。
好，这边。为什么中国这么在乎出云号？搞了半天是现在只要大规模的军演，而这个军演是冲着中国而来， 日本一定会派出云号过去。
记不记得上个世纪二战前啊，这个日本的航母和这个海军的吨位也受到了这个国际的限制。所以现在日本啊，要成为美国在亚太一个很轴心的这个防御力量的话，出云号的改装就是美国希望他做的。而这个出云号的这个改装就有点类似回到二战时期上个世纪那个时候的这个航母雏形。虽然排水量大概只有三四万吨左右，但是你看它的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甲板就可以起降，如同刚刚所提到 F-35B 的这样的一个垂直起降或短场，而且 MV-22 鱼鹰机也可以在这个出云号上面大展身手。那这样子做最型套了它的跳岛作战，跟它的 F-35B 起降的时候，也可以对于这个东海，还有包括日本的西南诸岛，中国的舰队要从那边突穿的时候呢，第一岛链美国就可以靠日本由出云号就可以代表它前进的航母。当美国的航母在那边的时候，还有日本的这个至少出云号的航母在那边，而且它准备要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为什么？
你说今年2024的环太军演，
对，环太军演
出云号要参加，
让它熟悉跟美国的这个海军的演练的这个程度，还有增加他们双方彼此之间的默契。所以出云号被中国的媒体和它的军情单位盯得很紧，就是因为他认为背后其实就是老美在教日本怎么去操作使用啊。
你说他一直盯着，就刚好用一个，刚刚讲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无人机居然可以把你拍得这么清清楚楚。
是啊，因为你中国的航母一直造，不管是辽宁舰也好，还是福建舰，这样子一直造，那日本的这个进度也不遑多让，出云号我就开始改装。你中国造了什么潜艇？造了什么这个航母？然后出云号就改装的进度又出现了，所以美国就等于用这个出云号、挟出云号来控制、来对付这个，因为美国现成的航母他已经不担心，他就挟日本的出云号来控制对付中国的这个正在建造已经训练的航母。
好，那另外就是现在正在进行了美菲肩并肩的军演，美菲肩并肩军演以前都是美国、菲律宾，结果现在日本也加进来了。法国也加进来了，澳洲也加进来了，而且加进来，哎，居然是在离台湾才有100多公里的这个地方进行演习。
宝杰哥刚讲的地方就是在巴丹群岛这一块。那巴丹群岛呢，其中有一个这个亚米岛，亚米岛呢，它距离这个屏东鹅銮鼻这里大概只有100多公里而已。那其实距离我们的兰屿，我们的兰屿在西这个东岸这边，台东的这边这个地方，距离这个兰屿大概只有90公里，更近。
离兰屿只有90公里。
对，那亚米岛是巴丹群岛其中一环。去年2023年美菲的这个肩并肩军演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巴丹群岛，还有在这个三苗李四省的外海，就是吕宋岛的这个东北方跟西北方这个地方，有进行了这一场军演。当时小马可斯跟美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都到现场去观战，哦，就观看那个实弹军演。而在那个地方呢，他们也进行了美国首次用这个 M142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就是我们台湾要买，也台湾俗称的海马式，用这个是实弹射击它的这个火箭弹。虽然说在去年的这个军演当中，有6枚的这个火箭弹不小心脱靶掉到了这个海上，等于是填海了，有点拉叉。但是美军那时候海军陆战队跟美国军方说，这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车子，因为你从这个陆地上要去发射这个海马式，要去击中一艘船舰的话，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他们把菲律宾海军一艘退役的这个护卫舰呢，就放在那边当靶船。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海马式跟当时他们还出动 AH-64， 我们 AH-64 也有，它直升机上面载着这个地狱火飞弹，可以去空对地、空对海的射击，然后再加上这个海马式的这个射击，还有 F-35B 他们也出动了，
所以以后海马式要放在这附近。
对，那部署在巴丹群岛，火力射程就涵盖在我们这边屏东、九鹏还有台东，你知道吗？就是在这边等于是把台湾的这个西南、东南还有东边的防护范围都算进去。再来，今年这个美菲肩并肩的这个军演有一个特色，就是要进行夺岛军演。夺岛军演是第一次在南海上进行，剑指的就是什么？剑指就是我们的东沙岛跟我们的南沙岛。东沙岛跟南沙岛在每次台湾海峡两岸紧张的时候，一直都被传说老共可能会打我们东沙岛。
东沙，
对，东沙或太平。但这两个岛，如果我们真的要这个固江那个富江这个演习的时候呢，我们这个1000多公里实在是有点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而美菲在这边进行这个美菲肩并肩的夺岛军演，以前只跟日本演过哦，那现在跟菲律宾，那要训练你菲律宾的军队有海军的战略能力，当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美国的意思是什么？我就是让你老共知道，一旦东沙岛跟太平岛有事，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成夺岛训练一环？加上日本也会来进驻，加上澳洲，到时候不止东边日本的西南诸岛有夺岛军演，他们已经演练好多年。那再加上南海也有夺岛军演的话，他就是要直接对付老共。
好，玉鹏， 当然讲，现在除了战争以外，这可怕是天灾对人类也会造成极大的一个伤害。而现在台湾现在皮绷紧了，因为现在有一个雷雨包现在进到台湾，我们现在也发了这个所谓的豪大雨特报。那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因为同样的一个雨带，一个雷雨包，它经过广东之后，
对，
经过广东已经造成广东百年来的最大水
患。对，那个你看到、哦、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黄色、红色的都是雷雨包，那整个拉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刨线。然后呢，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其实今天台北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呢，到明天的时候呢，你几乎全省都、全国都会下雨。到了星期三的时候，红色的线已经出来了，所以这就是豪大雨。一路上过来的话，你看看这个东西，你会觉得说：天哪、啊！如果好广东的灾情到我们这边来的话，我们到底承受得住吗？
广东很严重吗？
广东非常严重。所以呢，你现在来讲的话，包括这个在花莲，花莲和仁的地段呢，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是火，这铁路，铁路上面已经有一些碎石下来了。另外来讲，苏花改好不容易抢通完之后呢，又有碎石下来了。这个雨下下去之后呢，又让碎石直接砸了下来。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来看看说广东到底有多严重。如果真的变到台湾的话，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有人讲说，广东这个恐怖是它是一秒入夜，
对，
瞬间的，哎，整个天乌天暗的，不但是乌天暗的，它的交通、它的排水系统全部瘫痪了。
对，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广东最当著名的广州塔。这广州塔竟然是一连四天六次的一个闪电，它都炸到了，好像都快变黑夜变白天，但是呢，一瞬间好像白天又变成黑夜。他们这一次来讲的话，原本这是一个什么越野比赛，他们说越野比赛呢，这个画面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说呢，我们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都是风吹日晒雨淋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林间越野嘛。结果没想到雨下到真的没路可以跑。
越野跑，
对，
越野跑到大家都抓着树不敢动。
对，这个是在广东的一个越野比赛，然后呢，大家都说不行了，这个跑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下面的山
每个人都抓着树，
开始滑坡了，所以大家就开始抓着。然后呢，你跑到不行的时候呢，经理知道说，这是山间还有什么？还要跨过这个溪水。以前溪水呢都非常帅嘛，砰砰砰就过去了。结果在广东的这个越野比赛上，这个变溯溪了，而且呢，感觉上要一个接着一个，不然的话
太危险了吧？
直接就被冲走，那就完蛋了。所以呢，当下主办单位就直接宣布停赛啊。就是说大家先原地，然后呢等待救难人员一个一个把你接回去。这就是因为风水这个水来得太急了。然后另外来讲的话，还有巨型的黑色的龙卷风，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在广西的藤县。哇，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有个黑色的漏斗，然后你仔细看，这有个龙卷风，它在成型，而且呢它一直转，所有的东西都被这个漏斗，黑色漏斗龙卷风给卷到了天际去了。所以这台车也不敢前进，在前进的话你就进到了这个黑色的漏斗的一个龙卷风里面。另外来讲的话，这个龙卷风是经过了一个仓库，这仓库原本上面是有加盖的，
那龙卷风
走了之后，对，走了之后呢，所有你上面的这些屋顶的铁片全部都被转开了。大家想说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一次的雷雨包啊，刨线带来的风灾，
屋顶整个被掀开，
对，是非常可怕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德江南这个地方，过去来讲，
这是广东的英德江南，
对，这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这个拍照起来都觉得好像是人间仙境，可是呢，一夜大雨之后呢，昨天下成这个样子，你已经看不到里面的一些纸坯了，
对，
好像被蹂躏过后，结果呢，现在今天的江南变成这样子，
地表都没了，
对，你只要剩下这一个塔，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然后过去来讲，大家都不知道，这以前不是有一个民宅吗？全部都看不到了。另外来讲，在这个明珠的码头也是决堤了，那整个状况下来的话，大家就是撑不住。过去来讲，我们有一些防广东有一些防洪的一个系统，全部都撑不了这次的雨量，因为最大的一个下雨呢，竟然是250毫米到400毫米，一瞬间下来之后呢，就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以前我们在讲中国的水患的时候，黄河有很严重的水患，
对，
后来长江每年有很强的水患，我没有从来没有看到珠江的水患这么严重。
对，这一次来讲的话，珠江其实就是它下的量真的太大了。其实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些防灾的一个措施，还有一些排的一些系统，但是当你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你是排不掉的。所以看到这些车子直接撞来撞去，甚至呢这个桥在深夜的桥，大家以为说雨下的差不多了，没有想到灾难才开始，整个桥就炸开了，炸开之后就整个崩了下去。
好，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非常紧张，是因为它山体滑坡，山体滑坡的时候有很多的村镇现在到现在为止居然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络。
对，现在来讲的话，山体滑坡就是这个在新丰县整个砸下来的过去的话，大家想说哇，因为 为在过去很多很多的房子呢是临着这个山边来修建的，那这个砸下去之后呢，现在很多人要想尽办法打电话给爸爸妈妈，但最怕的问题就是联系不到，
连不到。
对，尤其是韶关那个地方，其实你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这个江湾镇，还是很多的地方是没有办法联系到。那他们空拍机进去看，发现说呢，有蛮多的一个灾情。如果再没办法赶快进去救援的话，那恐怕灾情是会来越严重。
你说在广州里面，韶关最严重，
对，相当的严重。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广州的这样的地方的话，也是蛮惊险的一个画面。因为雨太大了，然后呢，大人来不及去救小孩，就小孩子掉到水里面了。幸好旁边有民众，刚好有钓鱼的网子，竟然就一把这个小孩子一岁的小婴儿给捞起来。所以幸好有捞起来，那没有捞起来的话，这个小婴儿你看就像鱼一样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捞起来的话，那以后怎么救嘞？
而且这个螃蟹很可怕，一般以前的螃蟹就是100公里、200公里。它是高达600公里，
对，这个螃蟹像不像是一把圆月弯刀整个杀了过来？然后呢，其实螃蟹是什么毅力？你就是把它想成是一个航空母舰。那航空母舰这个螃蟹上面航空母舰不是在 F18，而载的是什么？载的就是一个雷雨包。不过所以上面会有暴雨，会有雷击，还会有冰雹，整个炸过来之后呢，我们台湾真的要小心。
好，这是。在台湾真的要小心吗？从今天开始，你说今天开始还比较好，从明天开始，整个西半部，而且西半部是从北到南，都会有好大雨吗？
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今天过来的，它只是它的前缘，它并没有主体，它并没有下来啊，这今天过来的，所以大部分的雨区比较强的黄色的都还在海边，所以西部没有什么影响。今天只有影响到东部，东部是花莲这边，因为它是在它的北缘的这个南边延伸下来的一个雷雨包，那在这边就造成花莲现在，气象署发了一个严重的天气的豪大雨。
因为它今天花莲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是先是地震，今天又地震，地震以后又碰到豪雨，它现在土石又是开始松崩起来了。
是，没有错，这个花莲就是这个样子啊，它难得这地震已经造成它的灾损，然后现在豪雨再加来，那就是雪上加霜。但我们要注意的反而是西部地区的话，从北中南。要注意到明天开始它的锋面开始往南压，这个是今天的锋面的位置，刚好在台湾的北部一直到延伸到福建广东这边。那它在广东的时候，照理来讲五月份才是台湾的梅雨季、华南季，那广东也应该是五月才开始，那现在都四月份、四月中下旬，
你说现在气候都乱了套了，
开始往前提前了。哦，那这个是看到今天花莲下了很大的雨在这边，那大部分比较强是在北边。如果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的话，哦，这个礼拜完全会受到这个，而且你看到这个梅雨风啊，是红蓝相间的，它是一个滞留封面。
滞留
就是说它
停在台湾，
停在台湾，而且会南北的摆荡的过程，从今天、明天、后天啊，到礼拜四的时候会稍微断开一下，可是又接上了。所以换句话说，整个西部地区都会受到这个封面前沿的这个西南风，然后冲上来的这个，不管是薄线或者是中直度对流系统，
对，
或者是雷雨包，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西部地区。
那这两天未来这个礼拜雷雨会很严重吗？
是，如果我们从欧洲的预测模式来看的话，欧洲模式它的那个解析度比较低啊，所以说我们大部分都会参考欧洲的预测模式。可以看到，这是明天下午、后天下午，它的这个雷雨包就是这样一波一波的上来，影响到西部地区，红色的地方都是非常强的这种对中直度对流系统啊，甚至于进到台湾地区整个西部、北部都会有影响。
对，
那到了周末啊，周末可能中间稍微有一个空档，因为刚刚讲封面断开，它会北面会往北走，那南面又会接上来之后，到了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哎，中南部又是一个大块的这个雷雨包，包括了台中、嘉义、高雄都要非常注意的，这个大块雷雨包都在这边啊，只要它进来，对我们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严重。
哦，那雷会很严重吗？我们刚刚看到在广东的广州塔。那个高塔一个小时时间6次的雷，那个打的真是惊天动地耶！
对，的确，因为它
就连着打，
没有错。它这个是对流系统的，它春天的系统，它就特性就是说冷暖交替，它的这个对流水气会冲得非常高，所以它上下这种静电就非常强，放电的现象会非常明显。所以说，
所以未来几天雷会很强吗？
对，就会。如果它只要它产生一个很强的对流包的话，进来的过程呢，它就会造成很强，就不会比夏天的这个雷雨还弱啊，而且它会很区域持续性很强。夏日的午后雷雨大概只持续2-3个钟头，可是这种是系统性的，它就停在你上面，它的雷雨就是从海上一波一波的进来，只要冷暖空气在那边交流，
你说一天24小时都会有？
倒不至于，就是说可能间断的，可能这现在下3-4个小时，停个5-6个小时，可能 后面又来一波了，也就是不分早晚，
对，
它随时都可能有。
那不是讲它到了雷州半岛之后，它有点减弱了吗？
对，它是减弱，它到海上了，海上面可能对大陆地区减弱了啊，可是在海上它还是在发展的，它还是会发展的，因为南边有水汽，而且有南风上来，它是北边的冷空气跟南边的交错的结果，它就会造成这个状况。那这个是做那个灾防中心它做的三个礼拜的这个天气预测，
对，
它。当然我们还是以气象局的为主啊，那可是它可以做出一个趋势，可以看到从今天还没有什么影响，
对，
22号，那明天后天，尤其是后天，你看中部地区的这个雨量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中部地区啊，加上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啊，到这礼拜天啊，北部倒不是这么的强啊，那可是看到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山区，我们就要非常注意它的这个大雨的状况。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